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六节的前半部分，使徒保罗敞开心扉，他让我们看到他服侍主耶稣基督的动机。除了我们的主自己，没有比使徒保罗更伟大的仆人了。这段经文迫使我们向内看，看看是什么真正让他动起来，他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原因，他做他所做的事的原因，他以他的方式思考的原因，以及他以他的方式写作的原因。当他写这封书信时，在前七节的介绍之后，在最开始就停下来，袒露他的心。我们看第八节及以下经文时，我们会看到保罗为基督服侍的特质，他内心的动机。所有基督徒都被呼召来为基督服侍。当我们理解使徒保罗以及他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服侍时，我们的服侍才能得到最好的呈现，因为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榜样。他希望他们真正理解他的内心，当他们阅读这封书信的其余部分，不仅会感受到神学，还会感受到神学背后活生生的使徒。第八节至第十六节中的关键短语出现在第九节中，因为神是我的见证，我用我的心灵侍奉他。这也是我们主的想法。请看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。主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。他说约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，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正如以弗所书六章所说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讨人喜欢的，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。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保罗说，我凡事都只是你们，你们应当这样劳苦，扶助软弱的人，并且纪念主耶稣的话，他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保罗不贪图任何人的金银衣服，他的两只手供给他和我同工们的需用。他不是为了赚钱工作，但他必须工作来自食其力，以此传道。罗马书十五章三节经文说，即使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我们的主甚至没有做能给他带来最大个人快乐的事，保罗也没有。他不是为了得到回报而服侍，他这样做不是为了积累某种荣誉，因为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中说，我传福音却没有什么可夸的。如果我甘心做这事，我会得到奖励，但如果违背我的意愿，那么这是上帝给我的安排。有些人从事传道是为了出名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五节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他并不追求名声。也许你听说过一位老传教士在非洲服侍多年后回国的故事。他与当时的美国总统特迪·罗斯福乘坐同一艘船。特迪·罗斯福也曾在非洲待过几个星期，进行过一次大型狩猎。船停靠在纽约，大批民众迎接总统，媒体也在那里报道此事。这位老传教士和他的妻子悄无声息地走下船，独自一人前往一家廉价旅馆过夜，然后乘火车前往西部。这似乎不对劲，这位传教士用一种颇为苦涩的语气对妻子说，我们献出生命来到非洲，为基督赢得灵魂，但当我们回到家时，没有人迎接我们，也没有奖励。总统只是射杀了一些动物，却受到了皇家般的欢迎。当他们临睡前祈祷时，主似乎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，你知道为什么你还没有得到你的奖赏吗？很简单，因为你不是在家里。我想保罗心里就是这么想的，他服侍神不是因为一些肤浅的世俗赞誉，他愿意等到回到家，回到最终的家，再接受神为他预备的一切。现在让我们回到罗马书一章，保罗给了我们真正的属灵服侍的十个标志，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对照着查看自己。第一点是感恩的精神，第八节说，首先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感谢我的神，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全世界。一个从属灵上服侍的人总是心存感激，总是能找到很多值得感恩的事情，不会因为事情没有按照他们认为应该的方式发展而到处抱怨和苦恼。即使事情很艰难，他们也会心存感激。当保罗写这封书信时，犹太人密谋杀害他， 但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问题而感到不安和焦虑，而是对上帝在罗马教会所做的一切心存感激。那些发自内心服侍的人就是这样，他们是感恩的人，他们不必拥有一切，他们不必拥有所有的祝福，当涉及到别人时，他们可以同样感恩，无私的感恩，这是保罗的特点，这向我证明了他的服务是精神上的。许多声称服侍耶稣基督的人，如果他们没有得到荣耀、名声或赞誉，如果教会没有按照他们认为应该的方式做每件事，没有按照他们想要的所有规律来做每一件事情，他们就无法接受。他们失去了感恩的能力。真正以属灵的方式服侍的人的第二个标志是关怀的精神。第九节说，我在他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给我做见证，我在祷告的时候常常不住地提到你们，我时刻为你祈祷，我感谢上帝所做的一切，但我对尚未完成的事情深感担忧。作为一名牧师，我对此深有体会，我感谢上帝为这座教会所做的一切，但我也不断向上帝祈祷，祈求上帝帮助我所看到尚未完成的事情。我认为祈祷的强度衡量了关心的强度。保罗有一种关心的精神，他说，我常常不住地为你们祈祷，尽管他不是那个教会的创始人，也不认识那些人。让我们查看自己，我们大多数人甚至无法为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祈祷。通常，只有当我们受到某些事情的打击，甚至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时，我们才会变得紧张，然后我们会很快变得非常属灵很多的祈祷。但我们通常与保罗的无私态度相差甚远，保罗不断地为从未谋面的人们祈祷，希望基督能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。真正的精神服务以感恩精神、关怀精神和第三种乐于助人的精神为标志。第十节，他说，我祈求，或者我奉神的旨意，终能一帆风顺地到你们那里去。换句话说，他的祷告是如此诚实和正直，以至于他希望亲自成就他自己的祷告。神啊，我想为罗马人祷告，我愿意自愿成为你用来回答我祷告的人。这就是祷告的正直。当你能为某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祈祷，为某人在信仰上成熟祈祷，并祈求神让你成为工具时，那么你的祷告就是真正的正直。保罗是一名志愿者，当有人宣布有需要时，保罗是第一个举手的人。在第十五章第三十节中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劝你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的爱与我一同竭力祷告，尽管我们分开，但你们仍在竭力祷告。我应该祷告什么呢？叫我脱离在犹太不信的人，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献可得圣徒的悦纳，并叫我照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去，与你们同得安息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要祈求我能到那里去。哦，这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啊，在祷告中为自己祷告，求神给你答案。这就是伟大的印度传教士威廉·凯里的精神。1793年，他站在码头上向朋友们告别，朋友们说，你确定要坚持下去吗？当时去印度，说得委婉一点，很危险，但他是甘心乐意去的。这里面有甘愿的精神。我想到我们的主，他愿意谦卑自己来到这个世界。有时我想知道我们有多愿意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传道。你知道，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能过得舒适，有合适的车。我们都将自愿去遥远的地方做传教工作。我们不喜欢走得太远，因为我们不想离我们的朋友和家人太远。我们有这么多障碍，使我们无法心甘情愿。保罗说，看，上帝，我希望这些人改变，我愿意去成为见证这一切的工具。下次你跪下为传教祈祷时，请上帝让你成为那个去的人。愿意拒绝舒适、汽车、好天气、漂亮的房子、朋友、家人和任何代价。我总是想起约翰·佩顿，他的故事在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，因为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读过他，他彻底改变了我的想法。他和他的妻子刚结婚不久，就去了新赫布里底群岛为食人族传教。如果上帝召唤我去为食人族传教，我不知道我会对此作何反应。 我不知道我的内心会怎么说。上帝，这太愚蠢了。我无法在神职工作中取得成功。我会去那里，他们会吃掉我。对吧？我的意思是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你总是可以为这种事情找理由。但保罗满怀热情和热忱，愿意亲自去罗马教会那里。当你为耶稣基督的教会祈祷时，你愿意成为答案的一部分吗？很多人愿意来告诉我们问题所在。我对此的回答通常是，你为此祈祷了吗？如果你为此祈祷，你愿意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吗？这个世界充满了批评者，说这个或者那个不好，但志愿者的数量并不像批评者那么多。